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韩超课堂。今天呢是6月6日，我们依然是历史上的今天。今天其实还是六日战争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要谈一谈外交的一个方面。那么，在1967年的6月6日呢，在外交史上其实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在六日战争之内。简而言之呢，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啊，一个这个就是离谱到没有边儿的谎言，导致美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急转弯。那这个事件呢，其实也是跟以色列在6月5日啊，也就是战争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啊，做的这个突破性的进展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埃及呢，这个他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迅速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啊，并且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也就是1956年。那当时呢，这个英国、法国联合以色列呢，就出兵这个西奈半岛，要夺回苏伊士运河。然后结果当时美国和苏联呢，就外交介入啊，导致这个苏伊士运河危机当中，英国、法国还有以色列联军啊，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仍然不得不是选择撤军。苏伊士运河危机也标志着英国的霸权正式衰落，而美苏的这个冷战格局呢，可以说是正式的形成。那在之后呢，美国的中东政策其实都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什么叫模棱两可呢？就是美国虽然说是支持以色列，但是他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是远远不如今天的这个样子。虽然说以这个当时美国对阿拉伯国家是有一定的戒心的啊，尤其是对于埃及、约旦还有叙利亚这几个国家啊，但是呢，这个并没有把他们视为敌对，或者说美国的竞争对手啊。比如说约旦人的军备仍然是可以向美国人购买，同时呢，这个在六日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啊，这个林登·约翰逊政府。他在六日战争之前呢，对埃及的外交关系也算是相对和善的。但是在6月6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呢，可以说是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彻底的转变。那从这一天开始呢，美国成为了以色列最为坚定的一个盟友，那对阿拉伯国家的敌意呢，也是空前的上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首先是6月5日一天，一直到6月6日上午的时候。西奈半岛的埃及防线已经全盘崩溃，阿米尔将军已经下达了全军后撤的命令，部队是一片混乱，以色列的先头部队呢，甚至直接穿越埃及的败军啊，封锁住了各个交通点，把埃及的大军给封锁在了苏伊士运河的东岸，让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撤退，可以说是损失惨重。那另外呢，就是约旦对以色列也宣战啊，但是到了这个6月6日的时候呢，以色列已经基本上控制了。隔了这个约旦河西岸一半以上的土地，在耶路撒冷的进展呢，也是十分的顺利。可以说战争呢，对阿拉伯国家已经是非常不利了啊。但是纳塞尔呢，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啊，不愿意结束战争啊。同时呢，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失去大量土地，以及即将失去耶路撒冷的这个约旦的胡塞因国王啊，他也不愿意善罢甘休啊，所以他们愿意硬着头皮把这场仗打下去啊。于是呢，在6月6日的下午啊，这个胡塞因。他需要试探埃及的口风，愿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于是呢，他就跟纳塞尔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这个电话的内容啊，是把这个电话的内容啊是这样的。纳塞尔首先说，这个纳塞尔说啊，说这个将胡塞因问到他啊，就是会不会继续作战的时候，这个纳塞尔就说啊，说我们也是在艰苦奋战啊，我们在这个6月5日的整晚啊，我们都在这个打仗啊。胡塞因说，对，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正在浴血奋战。纳塞尔就说啊，但是呢，这个啊，就是啊，但是呢，就是如这个现在呢，斗争也只是刚刚开始啊。虽然我们一开始是这个有一些失败的，不过没关系啊。说这个上帝呢站在我们这一边啊，所以我们一定会越打越好的啊。所以这个啊，请问国王陛下您啊，是不是要对于美国和英国介入这场，美国和英国已经介入这场战争发表一个声明呢？啊，注意啊，这个时候说的是美国与英国介入这场战争。那这个纳塞尔说什么呢？说我们两个应该共同发表一个声明啊，是什么呢？就是我先发表声明，然后你再发表一个声明啊，然后我们再让叙利亚发表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是什么呢？就是参与对埃及袭击的空军呢，并不只有以色列空军，而是由英国跟美国的空军啊，是分别是从地中海的美国航空母舰，还有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起飞的啊，然后来这个轰炸我们。然后这个胡塞因国王就说好，然后这个纳塞尔就说啊，说这个。这是 真是太感谢了啊！我们要坚定的这个站在一起啊！说我们的飞机现在正在轰炸以色列啊，这是一个谎言啊！这个他们埃及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飞机了啊！然后说我们的这个飞机啊已经袭击了以色列的机场啊！然后胡塞因就说啊，希望这个我们共同奋战啊，把以色列消灭掉。纳赛尔就说啊，非常感谢啊！然后这个胡塞因就说啊，非常感谢纳赛尔先生啊！纳赛尔就说好，再见。然后呢紧接着呢这个他们呢就埃及跟约旦啊再加上这个埃及跟约旦就是一起啊这个前后脚各自发了一条这个新闻稿。第一条新闻稿呢啊就是两条这一同一条新闻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和英国也介入了对埃及跟约旦的轰炸。那当时纳赛尔和胡塞因国王发布这条消息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苏联也拖入到战争啊，因为他们现在觉得已经完全打不过了啊，只有把苏联拖进来帮助自己才能打得过。那这条消息一出啊，这个英国跟美国可以说是极为愤怒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从始至终美国跟英国完全没有介入到这场战争当中啊，这个战场之上你别说找不到这个英国跟美国的飞机了啊，你连这个英国跟美国的公民你都这个找不到啊。结果这个新闻稿一出来呢，这个英国跟美国是暴跳如雷啊。英国最干脆，英国直接宣布与埃及断交啊，这个就是英国的反应就如此激烈。那原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于纳赛尔政权还有一丝软弱啊，不过到这个时候也终于是这个硬下心来了啊，就是也是对这个埃及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啊。那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能有这段录音的这个对话稿呢？很简单啊，以色列摩萨德的这个摩萨德情报机构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就是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其实早就把电话给监听了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电话录音是完全被这个以色列人所掌控的。那结果这个六月六日啊，这个消息啊，这个放出来的之后呢，啊，整个这个外交风波啊，就让这个埃及是没有办法承受的。这个首先美国和英国的反应居然是如此剧烈，而且苏联这个时候也怂了啊，苏联这个时候并不想来直接这个介入，因为他看到这个埃及军队和约旦军队都已经被打成了这个狗德性啊，也实在不愿意来帮忙。那这个时候纳赛尔似乎就想转移目标啊，就说这个是由这个西方间谍和以色列间谍啊共同策划的一出闹剧啊。以色列人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啊，他们在以色列在六月八日的时候把整个录音啊全部公开，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直接暴露出来，就是纳赛尔跟胡塞因国王首先撒了一个大谎，接着又撒了一个这个大谎，似乎把刚才撒的那个大谎给弥补出来啊。结果现在录音一放出来，一切就真相大白啊，从头到尾就是你们两个人自导自演啊，在这儿放屁啊。所以这个也被称为中东历史上的最大谎言啊，也就是1967年的6月6日啊，纳赛尔和这个胡塞因国王发表声明啊，说这个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对，不是，对埃及发动攻击的除了有以色列啊，还有美国跟英国，结果直接导致美国在这个中东事务上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彻底转变。美国从这一刻开始啊，成为了以色列最为坚定的盟友。那这个很好笑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本来这个战争就是埃及跟约旦啊，这个逼迫以色列还击。六月六日的时候呢，约旦啊向联合国请求啊这个停火。啊，这个要联合国请求停火。那与此同时呢，为了这个啊，就是保住这个就是约旦河西岸的有生力量，那这个以这个当时约旦已经下令啊，约旦这河西岸的约旦部队开始逐步的啊向这个西约旦河东岸撤退啊。结果当这个联合国提议停火的时候啊，这个国王一看要停火啊，居然又阻止部队后撤啊，反而是打回去啊。结果你在联合国宣这个就是提议停火，但是你自己却不停火。那也直接导致他的这个外交信誉可以说就是破产。那以色列军队当然也没有停啊，整个六月六日，约旦军队跟埃及军队比六月五日其实打得还要的崩溃啊，还要的这个凄凉啊。首先就是这个以色列空军已经完全准备好对敌攻击了啊。六月五日的时候，因为以色列空军主要还是在对付这个三国的这个空军啊，对陆军的支援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到六月六日的时候呢，对陆军的支援可以说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埃及跟约旦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制空权，而且叙利亚在这个时候也并没有介入战争，甚至也没有共同发表声明。因为当叙利亚看到埃及跟约旦被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啊，他其实内心也是很怂的。 所以战争到了6月6日的时候呢，不仅在战场上遭遇了重大的挫败，阿拉伯国家在外交舞台上也是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创。当然了，始作俑者还是他们自己。那自此之后呢，这个原先以色列都只能拿到美国的三流装备啊，比如说到了这个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军队的主战坦克除了有少量的这个巴顿型坦克，剩下的还都是美国二战时期的这个谢尔曼坦克啊。在这个之后啊，这个以色列就能拿到美国的1.5流或者是二流的装备啊，就能逐步的拿到这个更多的巴顿型坦克啊。到现在，以色列是有自己的这个梅卡拉主战坦克了，终于是不用再依靠来跟美国买了。所以这是就是因为这个纳赛尔和胡塞因国王啊两个人的这个弥天大谎，直接导致了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啊可以说是有了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啊。这个更告诉我们啊，就是无论是做人也好，还是一个国家也好啊，从来都不是这个弱国就会被欺负啊，而是只要你作死，你放心，你一定会死，而且死的比你想象的还要更难看。嗯，好的，这个就是本期的历史上的今天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